感谢神，我们在今天晚上还是继续来查考出埃及记啊。今天我们会看到出埃及记的最后一章。那么出埃及记最后一章呢，就是会幕完全的建成。那么会幕就代表神与他的百姓同住啊。会幕的意思就是神住在他的百姓当中。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呢？对，神与人同在，或者说神就住在人当中。所以整个会幕是预表新约的以马内利。那我们也知道，就是到圣经的最后一卷书才谈到，那个时候神要做他百姓的神，神与他的百姓是在一起同住新天新地的时候。所以整本圣经从创世纪我们会看到人堕落犯罪，人与神隔开，因为人的罪人与神隔开。那么神一再的来寻找来拯救堕落犯罪的人，神的心意，神要与人同住，神要与人和好，所以神一再的来寻找人。所以在出埃及记的最后一章，我们就会看见会幕的建立。会幕建立后，神就住在他的百姓当中。当然我们知道这一切也都预表新约时代的以马内利，也预表最后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所告诉我们的新天新地。在那个时候，神才是完全的永远的与得救的人同住我们一起来把整个出埃及记的四十章，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遍一共38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一起来读出埃及记40章1节起。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篷，把法宝放在里面，用幔子将柜遮盖，把桌子搬进去，摆设上面的物，把灯台搬进去，点其上的灯，把烧香的金坛安在法柜前，挂上帐幕的门帘，把燔祭坛安在帐幕门前，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又在四围立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用膏油把帐幕和其中所有的都抹上，使帐幕和一切器具成圣，都成圣。又要抹燔祭坛和一切器具，使坛成圣，就都成为至圣。要抹洗座盆和盆座，使盆成圣。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要给亚伦穿上圣衣，又膏他，使他成圣，可以过做祭司的职分。又要使他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怎样膏他们的父亲，也要照样膏他们，使他们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他们世世代代凡受膏的，就永远当祭司的职任。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摩西立起帐幕，安上带某的座，立上板，穿上栓，立起柱子，在帐幕以上搭罩棚，把罩棚的顶盖盖在其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把法板放在柜里，把杠穿在柜的两旁，把施恩座安在柜上，把柜抬进帐幕，挂上遮掩柜的幔子，把法柜遮掩了，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把桌子安在会幕内，在帐幕的北边，在幔子外，在桌子上将陈设在耶和华面前，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把灯台安在会幕内，在帐幕南边与桌子相对，在耶和华面前点灯，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把金坛安在会幕内的幔子前，在坛上烧了馨香料做的香，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挂上帐幕的门帘，在会幕的帐幕门前安设燔祭坛，把燔祭和素祭献在其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把洗作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盆中盛水以便洗作。摩西和亚伦并亚伦的儿子在这盆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或就近坛的时候，便都洗作，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在帐幕和坛的四围立了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这样摩西就完了工。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去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啊！我们知道这天地都会废去，但你的话一笔一画都不会改变。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想问一下大家，我们刚才读这章经文的时候一共说了多少遍，就是这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这句话说了多少遍，有没有人细心数一下？说了很多遍哈，说了很多遍。对，那么在出埃及记的最后两章，39章和40章，我们今天看到的是40章，在这两章经文当中重复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所以我们会看见整个会幕的建造全部是完全准确精确的，按照上帝所吩咐的，按照上帝所吩咐摩西，借着摩西吩咐给以色列人一丝不差的。那么在我们前面看到的呢，就是上帝非常明确详细的吩咐这个会幕，包括会幕里的一切的器具应该怎样制作，用什么材料制作，用什么工序制作，哇，就是讲得非常的详细。那么以色列人呢就严格的按照神的吩咐来制作这个会幕里面一切的器具，也制作会幕一切的材料。其实在我们这一段时间查经来，我们一直在强调司布真讲过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叫顺服呢？顺服就是精准，顺服就是精准。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精确的准确的顺服神的话，那就不叫顺服，那就不叫顺服。所以我们会看见魔鬼撒旦在伊甸园里面诱惑试探人的时候，他其实破坏的是什么？一开始破坏的就是对上帝话语的精准，你是否准确的来遵行上帝的话语啊。那么上帝说那园子当中那树上的果子不可吃，结果夏娃呢在这上帝说的这句话上，夏娃又加了一句什么？不可摸。 啊，所以夏娃对上帝的话是非常不精准的，是非常不准确的。上帝说是园子，这园子当中树上的果子不可吃，结果夏娃就加了一个不可摸。这时候魔鬼就是借着蛇就看见，哎，就看见夏娃，你看夏娃对上帝的话就完全的不是很准确的来遵行，加上了自己的东西，所以魔鬼就看，哎，这里有破口可钻了。结果魔鬼就说，神岂是真说，哎，就是把上帝的话再一次的动摇，再一次的模糊，神真的是这样说吗？所以我们看魔鬼来诱惑人，魔鬼不是一开始就完全否定上帝的话，魔鬼不是一开始就让人去完全否定上帝的话，魔鬼让人去对上帝的话产生模糊，产生模糊。所以呢，在我们来查考出埃及记从25章开始，神吩咐以色列人要造会幕，然后中间以色列人他堕落犯罪，没有造会幕，结果去造了金牛犊后来摩西就管教他们，后来以色列人悔改，这个时候中间走了一个很曲折的弯路之后，他们再来造会幕。所以在造整个会幕的过程当中，反复出现一句话，就是照着神所吩咐的，而且神吩咐的非常的详细，长宽高用什么样的材料，用什么样的尺寸。结果以色列人是完全，这一次是完全准确精准的来按着神所吩咐来建造这个会幕所以这一切其实就让我们看到什么是顺服。顺服就是准确不要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加上什么上帝说不可吃就是不可吃，夏娃就加了一个，除了不可吃，夏娃还加一个不可摸那么魔鬼就更是让人对上帝的话产生怀疑，产生动摇。所以我们来查考出埃及记，从以色列人建造会幕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对我们来说最大的启示就是什么是顺服。顺服就是严格的按着上帝的话来做我们不是说合我们心意的我们就遵行，不合我们心意的我们就不遵行，或者就故意回避他，故意忘记他其实这不是真正的顺服。那么呢，在前面呢，神吩咐摩西借着摩西的口吩咐以色列人要怎样来造会幕，就是把会幕一切的器具都造好了，但只是说还没有搭起来，那些围子那些顶盖呀，全部都做好了，包括里面的约柜呀、洗濯盆，各样的器具全部做好，只是没有搭建起来，没有把它放在当放的位置上。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会看见神再一次吩咐。那这次神吩咐摩西是怎样呢？就是你要按照怎样的次序搭，你要按照怎样的次序摆放。其实如果我们在回想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上帝对摆放的次序也是讲得非常的详，先摆什么后摆什么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是先把这个圣所先至圣所先搭起来，然后把约柜放进去，然后再把外面的这个洗作再把外面的这个橙色饼的桌子和香坛先摆上去，然后最后再来搭建外面的围子。所以我们会看，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要盖一个房子干什么，我们先是要不是像这样从里至外的，我们是把房子盖好，然后再把家具搬进去，是不是或者说我们先把这个院子围起来，然后再把东西再往上一搬他我们会看见他是先只是把这个最里面的帐，就是至圣所那一块先立起来，然后把约柜放在里面，然后再放圣所外面的洗濯盆还有那个燔祭坛，然后最后再来立外面的围子和院子。所以上帝把这一切的次序是讲得非常的清楚，然后呢，摩西又严格的按照这个次序来设立，来摆设。所以不仅是怎么做，怎么制作这些器具怎么制作这个会幕， 包括会幕的设立，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第三步做什么，摩西也是严格的按照上帝所吩咐的步骤。其实如果按我们就像我们以前看到这个会幕里面的器具的制作，有很多的制作其实是不符合我们人的逻辑的，啊，是不符合我们人的逻辑。但是这就是神的旨意，包括我们刚才摆设的这个顺序，我们人可能都有自己的想法，应该先摆什么，应该后摆什么，啊，应该先要把院子围起来，然后再把东西搬进去。我们会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但神不是这样的，神有他的步骤，而摩西就严格遵循神的步骤。所以其实我们看见上帝的救赎计划都是按照神的旨意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啊，上帝先拣选一个，从万民当中拣选一个亚伯拉罕，然后上帝的呼召临到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啊，也就是雅各以色列，然后由福音再由以色列人传到外邦。所以都是，然后上帝先赐下的是律法，然后到新约时代呢再赐下恩典。所以上帝拯救世人的计划都是一步一步，都是有步骤的。就像这个会幕的设立也是怎么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先摆什么后摆什么，都是有上帝的次序。而摩西呢严格的按照上帝的次序来做。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顺服其实是什么呢，就是要与神的计划合拍，要与神的计划合拍，不能跑到神的前面，当然也不能落在神的旨意后面。就是这是人往往愿意跑到神的前面，啊，就像那个约柜要倒下的时候，这个乌撒就要伸出手就要去扶那个约柜，结果乌撒当场就被击杀了。其实神没有让乌撒去让乌撒去碰约柜，他没有这个资格，他不是立位人，啊，但是呢他出于他的自己的一个想法，他就冲得很快，冲到了所有的立位人的前面，结果他当场被击杀。所以我们今天看到顺服神不仅仅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制作会幕，包括这个会幕的搭建的步骤也是完完全全按照神的心意的。所以前面我们看见神命令摩西，我们在39章最后我们会看见所有制作的这些器具，以色列人制作的这些器具包括会幕一切的材料都拿到摩西这里来，摩西是检查的，摩西全部都检查过一遍，检查完了之后摩西再祝福以色列人，啊，我们在上个周五我们特别看到这一点。所以神喜悦人的顺服，神也喜悦人手所做的工，按照神的心意所做的工。所以摩西检查完以色列人做的这一切，一看都符合神的旨意，所以摩西这时候还祝福。那这个时候神就这个时候再次向摩西显现，就是说你要把这个会幕要搭建起来，要设立起来，按什么什么步骤，然后摩西就严格的按照这个步骤，最后就神的荣光就充满会幕。会幕的意义就是表示神与他的百姓同住，神与人同住，所以神的荣耀充满会幕，就神就住在他的选民以色列民当中，而以色列民呢是围绕着会幕扎营的，啊，以色列人他们是会幕在正中间，然后他们的住的地方营啊，帐篷啊，全部是围绕这个会幕，所以当神与他们同在，神的荣光充满会幕，这个云彩降下来升上去，所有以色列人都看得到，所有以色列人都看到。我们今天哈，我们华人买房子啊，很注意看朝向，是不是？啊，要什么东南西北的朝向啊，啊，或者是啊，看各种便利。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的房子只考虑一个因素，就是是否是围绕会幕的，是否是会围绕会幕的。所以这其实也让我们告诉，就是信仰应该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要以我们对上帝的信仰为中心，上帝要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不是要上帝围着我们转，而是我们要围着上帝的旨意，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我们要以神为中心。啊，荣光，神的荣光充满了会幕，那时候连摩西都不能进去，所以我们今天是比摩西更有福的人，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刚才我们可以来 有几点我们注意，可以特别注意一下。第一个就是会幕的设立是严格按照神的顺序的，啊，不是按照人的顺序，这才是真正的顺服。什么时候先做什么，什么时候后做什么。所以很多的时候，骄傲的人呢，往往都有自己的想法，啊，就好像耶稣说他必须要到耶路撒冷受死，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时候彼得就跳出来，他就要拦阻耶稣，他就说这事断不临到你身上。彼得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彼得他说他觉得他的想法更好，他的想法比耶稣的想法更好。所以上帝的救赎计划也是这样，上帝的救赎计划，耶稣在十字架上拯救世人的计划，在世人看来是愚拙的，就是这种救赎太效率太低了，然后这种救赎计划太愚昧了，没有人愿意信的。但是这就是神的救赎计划啊！我以前跟一个慕道的朋友跟他传福音，他也是这样说，他说上帝拯救世人为什么要用过这种很愚蠢的方法，他真的是这样认为，就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人去信耶稣，他说这都困难了，谁会相信呢？上帝为什么不彰显一下大能，就是一下子就是天崩地裂啊，就是一下子所有不信耶稣的人都被电斩雷劈啊，就上帝为什么不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人相信他呢，敬畏他，那不是效率很高吗？那不是效率很快吗？所以人很多的时候会觉得我们的计划比神的计划更好，我们的步骤比神的步骤更好。但事实上如果我们来看圣经，整个就是神按他的旨意行事，独行其事，没有人可以拦阻神的计划，啊，而神的心意定义就是这样，通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来拯救世人，啊，这在世人看来，外邦人看来，这是愚拙的道理，这是愚昧的道理，但这就是神的心意，啊，为什么要这样呢？让那一切骄傲的，让那一切夸口的都没有办法再骄傲，没有办法再夸口，啊，让那软弱的、谦卑的能够得拯救，能够信耶稣，啊，一切骄傲、一切夸口的，他们都是抵挡神的，他们不会认罪悔改来信靠福音。所以我们常常说哈，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爱上帝，才会真正的爱上帝？一定是先看到自己是罪人。一定是先看到自己是耶稣代替我死在十字架上，只有这样的人，只有认罪的人才能够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彰显出来的爱，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真正的爱上帝，一个真正的爱上帝的人才有资格与神同住，才有资格与神一起在荣耀里，在永恒里。所以神怎样让爱他的人一起同住呢？就是十字架，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一个真正爱上帝的人，他首先必须一定是一个认罪的人，他才会真正的爱耶稣，才会真正的爱救主。所以一个不认，这就是为什么那些骄傲的人会认为十字架是愚拙的道理，因为他不认罪，他不觉得自己需要被拯救，他不认罪，所以这样的人对上帝的爱不可能是真实的。不可能是真实啊！我们今天就从会幕来看，神按他的旨意行事，神按他的步骤行事，人呢就是来顺服神的旨意。人不要觉得啊，神的旨意不好，我们的旨意比神的，我们的想法比神的想法更高明，效率更高。其实这是人愚昧的看法啊！神的旨意虽然很多时候在我们看起来啊，跟我们想的不一样，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神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所有的这个会幕里的这种器具呢，都要先膏啊，都要先抹油，才能放到会幕当中来，来作为会幕当中为神所用，或者是来侍奉神的一个器具。那么人呢，人除了就是亚伦和他的儿子，除了抹油膏，他们首先要做什么？啊，他们要清洁自己，他们要洗自己。 但是我们看物件有没有说要清洁，物件只是说抹油，人要清洁，为什么呢？因为人有罪啊，因为人有罪啊。有一次就是我跟冯海姊妹跟我妻子在那里聊天哈，我就说哇，人多幸福啊，上帝给人这么大的恩赐啊，人有思想，人有头脑啊，人懂得欣赏美啊，人真的有太多太多的恩赐了。你看其他的被造物，你看小猫小狗啊，他们就没有人这么多的恩赐，他们就不可能像人享受到那么多的乐趣。我们从音乐当中，我们从诗歌当中，我们从哲学，我们从这个文学很多当中，我们享受到很多很多的美，很多很多的享受是其他一切被造物享受不到的啊！我们真是感谢神，我们有这么多的恩赐哈。结果冯海姊妹说一句话，她说但是人有地狱，其他的被造物没有地狱。所以上帝给人有大的恩赐，上帝按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但是人若不认识神，人若不敬畏神，人若不信靠神，上帝给人的审判也是很可怕的，给人的审判也是很可怕。我们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哇享受，我们满足自己的欲望，我们想做自己想做一切事情啊。今天你像这个世界上那些有钱人，你像好像人家曝光他们家有多少的卫生间啊，有多大的游泳池，或者是多么奢华豪华的生活，都可以啊，你都可以享受啊，你都可以，上帝给你有这样的恩赐，你可以拥有这么多，但是你如果不敬畏神，不顺服神，所以在整个传道书一开始就是虚空的虚空，人生就是虚空，但是传道书最后的总结是什么？我们要所做的这一切，我们要向上帝交账的。所以上帝给人的恩赐大，上帝让人可以享受很多很多，超过一切的被造物，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就那天冯海姊妹提醒我那句话，但人有地狱，狗没有地狱，猫没有地狱，他们在这个世上享受少，恩赐少，但他们的审判也不像人对人那么可怕啊。所以我们看会幕里面的物是高他抹他就可以放到会幕里为神所用，但是人呢一定要先洁净先清洁啊，然后再受高再成圣。人有罪，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且坏到极处啊，所以我们如果不回转，不被圣灵所重生，不被耶稣的血所洗净，人的结局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是非常非常可怕。就是你现在看到那加州大火，你看到那个澳洲大火，你看见那些树在熊熊的燃烧，那些树好可怜呐，没有地方逃，对不对？它又没有长脚，它又跑不掉，就那样被火烧。人呢？人永恒的结局呢？就在永恒的地狱里面，受上帝愤怒的审判，这是非常可怕啊。所以我们会看见会幕里的所有的器具呢，他们要分别为圣。那么对于人呢，先洁净，先洗去人身上的罪，再受膏，才能来到会幕当中来侍奉神。我们一方面我们看到天堂的美好哈，最后我们会看见神的荣光充满会幕，神与他的百姓同在，然后那个云彩是彩云，晚上有光，我们会看那个画面是非常的美好，非常的明亮。而且你会看神的心意一直把以色列人带到旷野才让他们看到这一切，在埃及地他以色列人看不到这一切。以前法老曾经对以色列人提出一个提议，就是你们不用去埃及了，对不起，你们不用去旷野，你们就在埃及来拜你们的神，可不可以呢？你们就在埃及来拜你们的神，你们不用离开埃及，这不很方便吗？你们这里有那么多的妇女和儿童，你们这样长途迁移很辛苦的，你们就留在埃及来敬拜你的神。结果摩西有没有同意法老这个提议呢？没有，摩西说我们一定要去，一定要去，一定要在旷野远离埃及远离这个世界， 才可以经历神同在，才可以看见神的荣耀啊！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的，我们不可能一方面爱世界一方面又爱上帝，不可能。然后最后我们看见顺服神的旨意 是超越环境的限制，在旷野当中搭建这样的一个会幕是非常困难的啊，是非常困难，而且那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是到处漂流的，到处飘荡的。以色列人他们说，哎，等我们安顿下来，等我们进入迦南美地牛奶与蜜之地啊，我们有肥沃的田野，我们那个时候再搭会幕好不好呢？我们现在天天在这里流浪，天天我们何必搭一个会幕呢？我们换一个地方，要把这些东西全部收拾起来，然后再搬迁，然后到另外一个地方再全部再给它搭设起来，然后在那个地方又住不了两天啊，可能水不够了，或者是水草啊不够了，我们又得换地方。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这样飘荡，他搭一个会幕不是很累赘很麻烦，他们完全可以提议说，等我们安定下来到迦南地了，我们再把会幕搭起来，可不可以呢？不可以的，不可以。就在你们的流浪生活当中就要搭建这样的一个会幕，看上去是很麻烦。所以今天很多人，我们啊，对基督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很多人就说啊，等我退休了之后我就好好来信主啊，等我儿子都读大学了，等我孩子都读大学了啊，我就好好来信主啊。或者说，哎呀，等我啊，我现在预算很紧张啊，等我预算够了啊，我就开始真正的来奉献啊，真正的来过基督徒的生活，信仰生活。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借口，很多很多的理由。那么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完全有理由说，现在不合适搭会幕，我们的生活太飘荡了，我们的生活太不安稳了，不合适搭会幕，完全有这样的一个理由。但神的旨意就是现在，就是现在。所以今天很多时候啊，我们觉得啊，我们等一等再说啊，等一等再说，等到有时间了啊，等到啊我们的各方面所谓的平衡的生活，等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啊，我再更多的来聚会，我再更多的来思想神，我再更多的把自己摆上交在神的手中。其实这样等一等，等一等，其实我们就错过了与神同在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可能等到最后就没有机会了，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啊，我们看见啊，会幕的建立就预表神与他的百姓同在，所以呢，顺服神就得见神荣耀的同在。因为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他们顺服神，完全按神的心意来造会幕，一丝不苟的造会幕，结果他们就看见神的荣耀充满这个会幕。然后第二个我们看见呢，神与人同在，其实就意味着神掌权啊。这个云彩升起来，以色列人才可以走，云彩停在这个会幕上面的，以色列人全部就要停下来，不能走。所以他们的一举一动完全都要听神的指挥，所以与神同在就意味着要神来掌权，这是神同在。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说啊，神啊，与我同在，与我同在，但是你愿不愿意让神掌权呢？你愿不愿意让神来掌管你的生命呢？你可能不愿意。那你如果不愿意神掌权，那神为什么要跟你同在呢？所以那么神同在呢，当然也意味着神的带领和保守啊，怎么走有云彩带领他们啊，也保守他们。那最重要我们也特别重要，其实呢，神同在也代表神的饶恕和赦免。那么当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时候，上帝是极大的愤怒的，上帝对摩西说，他说他要离开这些以色列人，他不再与这些以色列人同在了。结果摩西就哀求上帝啊，摩西就对上帝说，他说你哪怕啊把我的名啊我的名字除去，你都要啊求你来饶恕来赦免你的百姓这以色列人。所以这个时候神依然与以色列人同在，这是神的饶恕和怜悯。当然也看到以色列人确实在这个时候确实是认罪悔改了，他们认罪悔改不仅仅是啊口头上，他们认罪悔改通过他们造会幕的行为体现出来。他们以前是把自己的金子献出来去造金牛犊，他们现在是把自己的金子 啊 财富献出来，是造会幕啊。以前造金牛犊的时候是按自己的心意造，现在造会幕的时候是完全按神的心意造。所以上帝确实一方面他们是认罪悔改，一方面他们也确实有认罪悔改的行动。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对认罪悔改觉得啊，就我口上说说啊，我祷告啊，来到圣殿面前祷告，我们就觉得这就是认罪悔改。认罪悔改是有行动的，是有行动，是有生命的，生命的不一样的地方，这才是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来悔改。那么以色列人看见，那么神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时候确实有悔改的行为，所以神就与他们同在，神就住在会幕当中。当然我刚才其实也提到了，会幕呢就预表新约的以马内利，因为会幕就是一个意思，会幕就表达神与他的百姓同在，而耶稣诞生，耶稣的名字就是神与他的百姓同在，以马内利。那么到耶稣十字架上受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圣灵降下，教会诞生了。那么教会被称为什么呢？神的殿，神的家啊，我们基督徒的身体，圣灵就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所以在这个时候会幕或者说神同在就在哪里体现呢？就在教会，或者说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体现。那么到最后的神同在是在哪里呢？在启示录哈二十一章，就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二十一章，那里新天新地，那里上帝救赎的计划完全成就啊，上帝的审判，对恶人的审判也完全结束，新天新地。那个时候启示录二十一章三到四节是这样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的子民，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到这个时候，就是真正的、完全的神与他的百姓同在。所以这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漫长的人类历史的过程，漫长的人类历史的过程。但是呢，在神的旨意来看，这整个的上帝救赎的计划，就通过旧约时代在旷野当中的会幕，或者通过所罗门的圣殿，然后到新约时代的耶稣基督，然后到教会，然后到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们自己就成为神的殿，然后这所有一切一切都指向最后，就是启示录那新天新地，神与他的百姓同在。到那个时候才是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哀嚎啊，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在会幕当中有眼泪，有哭嚎，对不对？亚伦的大儿子、二儿子，他们第一天上岗就被击杀了。这时候，他的这个弟弟们想哭，亚伦想哭，摩西让他们不要哭，不要忧伤。所以以前的会幕里面有伤心的事，有痛苦的事。那么以色列所罗门的圣殿，我们会看见以色列最后也亡国了，或者是南国北国分裂了，以色列民被掳。你包括耶稣基督，以马内利的神，以马内利，耶稣一生他被称为忧患之子。你包括教会一直在逼迫当中，你包括今天的基督徒也一直在各种各样的诱惑试探，各种各样的逼迫当中。所以但是这一切指向最后启示录告诉我们的，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就是真正的神的同在。今天所有我们看到会幕，我们看到圣殿啊，我们看到今天这地上的教会啊，这一切其实都指向我们真正的归宿，我们真正的盼望。 就是那新天新地，神的会幕在人间。所以今天我们就结束出埃及记的查经。那么整本出埃及记哈，其实可以是上帝救赎计划的一个缩影啊。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上帝把人从罪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那么以色列人在整个出埃及的过程当中，他们有疑惑的时候，有信心软弱的时候，他们甚至有拜偶像背逆神的时候都有。就是我们的信心也有软弱，我们甚至也有犯罪跌倒的时候，但是最后到出埃及记的最后一章，让我们看见会幕建立了，神的荣光充满会幕，神的荣耀就在他的名当中。这一切都让我们看到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新天新地的光景。所以我希望我们通过出埃及记的查经，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真正的求神给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眼睛，我们看到神的旨意，看到神的计划，我们不再只是看到我们这个地上短暂的一生啊，不再只是看到我今天经历了什么啊，我明天会有什么样的困难，让我们真正的有一个天上子民的这样的一个心，这样的一个眼光，让我们看见整个上帝在人类历史当中整个的一个救赎的计划。这个救赎计划中间有很多很多代人，有无数神的选民，他们在这个救赎计划当中，他们被试炼啊，他们面临征战啊，他们最后持守这样的信心，他们一直到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像希伯来书啊告诉我们的，对信心的伟人，他们一直到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得到所应许的。但是他为什么在这个世上他们有这样的信心呢？因为他们知道这一切有一天是会成就的，就是会幕，真实的会幕，上帝的帐幕会在人间，神会与人同在，神会与他得救的百姓与他的子民同在啊。所以希望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让我们真正的看见神的心意，看见神的旨意，看见神救赎计划一个伟大的画面，然后把自己在这地上短暂的一生放到这个伟大的画面当中来啊，真正的可以过一个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啊，而不再是我们的眼光紧紧的就局限在今天明天啊，局限在这个地上，局限在我的家我的孩子，让我们的眼光看到神的国，看到神的旨意啊。我们接下来有三个问题，我们可以大家等下分组讨论的时候可以来彼此分享来讨论一下啊。第一个就是根据圣经的经文哈，思想讨论神行事的顺序。我们今天谈到会幕的设立，先放什么后放什么，先摆什么后摆什么，上帝全部是按他的顺序有定下这样的顺序，那么摩西就遵循这样的顺序。那么事实上我们如果来看圣经的话，上帝的救赎计划上帝也是有一步两步三步的，第一步怎样，第二步怎样啊，我们可以从圣经中看到这些这样的例子哈啊。然后可以讨论第二个呢，我们会看见在会幕当中服侍的人要先洁净自己，清洁自己，然后才能被高被高抹，才能成圣，才能来到会幕当中。那么也从圣经中也可以看见，就是上帝怎样兴起人，让人来成为神的仆人，来服侍神啊，是怎样先清洁人心，怎样让这个人清洁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其实就是一个认罪悔改，让这个人真正的看见自己身上的污秽，看见自己很脏，自己需要被洗净啊。对，那么圣经中当然也有很多这样的神的作为哈，坐在一些人身上，我们可以来彼此来讨论分享。那最后我们也可以分享，就是我们有没有经历一个时刻，让我们真的知道啊，我们所信的神真的是与我同在。我们有没有经历这样的一个时刻，经历这样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彼此来分享。好，我们今天还是用报数的方式我们来分成四个小组就用报数。